家，好久不见了。那，今天这一支闲聊，你们可能会听到我一直喝水或是咳嗽，因为我最近呢处在一种感冒要好不好的状态，那加上我现在住的地方离马路很近，所以。不知道这支最后的呈现是多完美，还是说需要很多剪辑。最近呢，就是想着如果这次闲聊的收音不错的话，我就会想要尝试录作品。对，然后在推特上有发起投票，那目前我看了是一半一半啦，就是闲聊一半，然后作品一半。对，那我就想说，不如大家就来陪我一起整理明天要上班要准备的东西。好，所以事不宜迟，就是有点像是开箱吧，因为其实我最近花了很多钱，就是我买了化妆，没有化妆，我买了保养品跟后背包，然后还有一些圣诞节会用到的交换礼物。对，然后最近有一些联名活动，我也有买那个东西，只是我觉得好像工作了以后就特别需要把钱花在这种事情上面嘛，听起来有点不好。我先喝个水。反正最近就是我觉得喉咙很不舒服，就是感觉它快好了又还没好那种感觉。好，反正现在先来陪我开箱。第一个东西呢，是我逛街的时候突然看到，它是迪士尼的一个卡通人物，非常之冷门，你们一定不会猜到，但是我个人呢特别喜欢他。他是高飞的零钱包，然后他这个零钱包呢可以放卡，然后又可以放零钱，算是他的造型包吧。虽然我很喜欢高飞，可是呢几乎没有他的东西，就是他的周边我几乎是没有的。想买也有时候也可能买不到，所以有时候就会特别去找。但是这个零钱包呢是我无意间看到的，所以我就当下就对，讲到这个零钱包，我就想到一个人，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的私人生活的好消息吧。我有主人了，就是详细的情形呢，可能会之后放 BDSM 闲聊，但是这边就是跟大家提我有主人这件事。第二个好消息是，我的人生终于达成一次被玩坏。因为是不是太突然，刚刚还在讲钱包，然后讲到主人，然后讲到主人就离不开一些色色的东西。怎样被玩坏呢？就是呢，我之前应该在其他闲聊有讲过，就是我遇过的男生都比我快。那是什么样的不好意思，是什么样的情形？就是呢，那天这样讲好了，因为其实我们能 能进行色色的时间不多。那通常是有约好这样，那那天就是比较突然临时，我就原本是撒娇嘛，就是跟主人抱抱亲亲，就跟他说我想色色，他就还蛮惊讶，他说真的真的为什么？哦，主人知道我有节目，我就说最近因为工作比较顺利了之后，睡前想放松，就开始会听自己的节目，然后就说听一听，就搞得我自己也想色色。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对他没有特别说什么，好，反正就是我就先讲嘛，提出这个需求，那他就配合我，然后我们就先一起洗澡。我洗澡的时候也是有点互相打闹嘛，后面出来了之后呢，就说我想要怎么玩怎么玩这样，主人就是试新的东西，我觉得那新东西真的超痛的，就是那叫什么阴唇夹吗？反正就是乳夹，然后拿来夹阴唇，我觉得超痛的，可能没被夹过吧，比较不耐痛。后来主人是拿掉，前面用玩具先玩了一下子，加上有带一搭，然后就主人就是正式进入这样。结果呢，好像我就先高潮，我就一直跟主人说就是不行不行，就是要停下来。对，主人就说还没，我才刚开始，反正我就已经是敏感到不行，一直抖一直抖。主人就后面才说他要射这样，那这个他就是结束之后还一直夹紧一直夹紧，然后他还跟我说好了好了，不用夹了，就是不用再闹。我就说不行，我没办法停下来，我就是会夹。然后后面我就突然就是停不下来，就是一直抖动，然后边讲话边抖动，超奇怪的，我自己有吓到，主人有吓到，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停不下来，怎么办怎么办，他就说要把尾巴拿掉，拿掉之后还是就是一直抖动，就是屁股用力就会抖动。主人就是有点吓到，就是说就是他把我玩坏了这样。那我就说我下不了床，我被玩坏了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尾巴吗？可是也不会啊，还是是新姿势的关系。但是在做的时间，同时在玩，前面在玩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特别怎么样啊。不知道，反正是一件开心的事。好，再来开箱下一个东西。因为我现在工作呢需要用到很多的笔，所以我那天就买了蛮多笔的。昨天就是跟主人一起去逛街，那我看到那个高飞的时候，我就一直问主人说可以买吗可以买吗，好啦，虽然它没有很贵啦，这个我们知道主人怎样吗？他说冷静，你先冷静。那他下一秒就把我的零钱包放在我们的篮子里。然后这个笔呢，是我就买一个三色笔，因为其实工作需要用到很多嘛。那其实三色笔真正会用到这个颜色呢，只有红色跟蓝色吧，所以我就自己去买了可以组的，不然每次买的那个三色笔黑色都用不到，就有点觉得很烦，就是黑色永远是新的，然后红色跟蓝色一直在换。我一口气买了十支笔芯。哦，它是从上面传下去的耶。我懂了，我懂了。 的笔盖先打开，因为一般三色笔不是从下面穿吗？我原本买一支也是卡通人物的，我最近需要很多卡通人物来疗愈我的心灵。哦，然后最近啊，我就是听了不可思议的频道，就虽然以前合作那时候听过很多次，但是最近呢觉得想要笑一下，然后就又点开他们频道来听，或是甚至听了自己的访谈。那我听到一集就是，我忘记是贩卖悲伤还是大人没时间做的梦，他们有讲到说为什么现代人比较难以启齿自己说不出口的爱是电动，就是人家问的兴趣是什么，你很难说出你的兴趣是打电动。好，算是电动呢。我昨天在听的时候就想到，不对，我以前是只打 CSGO， 现在呢我买了超多游戏，那那支笔就装好咯。现在我来开一个，开一个东西。定书针掉下去，好，没关系，等一下再剪。它这家是用收据的耶。嗯，好吧，没关系。好，所以你们陪我开了三色笔跟零钱包。还有这个是墨水哦，因为我工作上会用到很多的笔跟印章，然后这个是印章的墨水，就是以防它干掉或是快没水就可以加一下。然后呢，我最近买的这个厚背包是我从来不会买的颜色，那但是我觉得它很活泼可爱，然后它就是它整个体型是可以塞进我的办公桌，然后它装也装得了 A4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蛮实用的。好，这就是今天的开箱，算是 Get Ready With Me 吧。因为呢，我本来是想说等到圣诞节再发 Get Ready With Me， 但是发现有点太久，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是分开先出这个闲聊，然后到时候圣诞节那时候再发 Get Ready With Me。 对，今年圣诞节呢，我跟朋友有约我们会玩交换礼物，那到时候可能是在餐厅边吃饭边玩吧，然后可能结束以后去唱歌，还是去看电影，或是去他家打麻将，不知道到时候会再看。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好像是也是滑 FB， 现在已经很少人在滑 FB 了，但是我就是不会发文，我就是看短影片或者影片这样，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玩一个游戏，就是 a little to the left， 向左边一点点，一点点向左。游戏的图片是一只猫猫。如果你有收纳整理控，你应该会很喜欢这个游戏，因为它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个橱柜，一个抽屉，好的，然后它给你很多个东西，然后那个抽屉里面不同形状。然后你就要去把那个东西，把对应的东西找出来，然后放进去，放得整齐才算过关。那我这里面的主线任务我全部都破关了，剩下一些小游戏。对，好，然后我自从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呢，我就在我的FB 看到又有人推荐其他游戏了，因为它就是有演算法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是算是我蛮喜欢的，除了 CSGO 以外。那另外一个游戏是 Unpacking，它的封面图片呢是一个纸箱。那 Unpacking 其实跟刚刚那个也是整理控、收纳控会喜欢的啦，因为它就是在讲说主人公就是从小到大，然后每一次搬家的过程，然后他的东西也会越来越不一样。一关开头的场景就是他给你一堆纸箱，然后你要一个一个去打开，然后纸箱里面很多东西你要去归类，就是在厨房的，就是要在厨房；厕所的，就是要在厕所。对，那它里面有一个模式我蛮喜欢的，就是不显示错误的那个模式，就是你可以随便摆。对，我其实玩了很多次，就是我就算全部过关之后，我都会一直在玩。对，那第三个是，也是我看到一个短片，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喜欢玩《A Little to the Left》这些游戏，你应该也喜欢。那这个游戏的名字是叫《A Short Hike》，短暂的健行、健走。好，它的封面是一只鸟，然后是黄色的背景这样。然后《A Short Hike》呢，我觉得它很疗愈，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点像，动森嘛，应该这样说，它有不同的小岛。好，在游戏里面有不同的小岛，然后你是那只主人公嘛，就是小鸟。那你有一个最终任务，就是你要去登顶。登顶之后算是主线任务就破关，但是呢，你要登顶前你要去收集羽毛，黄金羽毛，然后它会散落在整个游戏的小岛上，它有不同的岛吧，所以你可以游泳过去或是开船，然后它整个地图呢，它是不会显示有什么地方的，就是你只能凭感觉、凭记忆去走，对，然后是不会很大啦，我觉得，但是它就是设计上有那么一点点不方便，因为它不能调视角，就是你只能调左右吧，左右前后，但是你不能把视角往上看，或是就是它视角是固定的，对。可是它里面做的很2D 像素风，我觉得还蛮疗愈，很可爱。然后它主线任务我破关了，我登顶成功，可是还有一些成就我还没解锁，然后我有去看攻略。反正我觉得它里面的东西蛮可爱的，因为你找到黄金羽毛找到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越从高的地方往下飞。但是虽然有时候会穿模啦，然后或者是你在开船大海中畅游的时候，就是开始播很疗愈的声音。我每次这几个游戏，我每次之前礼拜五下班，一到五上班嘛，礼拜五下班的时候，因为我下班时间比较晚，比一般人都晚，然后我就开始玩，就一到家，然后就直接开起来玩，然后玩到可能凌晨3点、4点那种，我才去洗澡，或者是直接睡觉，隔天再洗澡。因为真的就是太好玩了。接下来呢，有，可是这三四个摆在一起好怪哦。好，反正《A Short Hike》我觉得不错，推荐给你们。就是如果你喜欢像那种到处探险，但是在一张地图里面探险，然后去跟人讲话，然后触发一些任务，那我觉得这是不错，而且它不用什么。不用打怪，不用干嘛，就是你只要一直去走来走去，然后触发型任务，对，然后是它里面有钓鱼、开船、可以飞、收集黄金羽毛、捡贝壳、捡金币，还有挖挖地洞，就是类似这些。好，不要讲太多。然后下一个游戏我想推荐是，我来查一下怎么念好了。 等我一下下，有点忘记他怎么念了。啊？好，他不是，他叫 Assemble We Care， 它就是很单纯的游戏，它整个全部的关卡就是在修东西或是修复关系啊，这样。然后因为他们里面就是每一关都有一些坏掉的东西，然后你就是要去修理。对，我觉得修理的过程还蛮疗愈的。然后还有一关是煮饭我也觉得很疗愈，我觉得有点像疗愈小品，因为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元素，它就是总共才14关吧，对。好，它14关，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是煮菜那一关啦，对，或是音乐盒那关我也蛮喜欢的，对，反正这几个游戏有时候。我不会的话，我就会上网，就是真的试了很多遍不会，我会上网去找攻略，然后都是找得到的。对，然后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游戏，我一开始觉得自己买错，到现在还有一点觉得我买错，为什么呢？这个游戏叫 Serial Cleaner， 连环清洁工们。哦，我现在讲的游戏是全部都是 Steam 上面找得到，对。或者其他装置我不知道，可是我都是用 Steam。 然后这个呢，连环清洁工们呢，我一开始也想说它应该是疗愈的吧，就是在打扫命案现场，对。但是呢，我发现它是需要丝滑操作。因为怎么说，我是那种以前游戏连玩那种什么马里欧，我都会明明没有怪物靠近我，或是明明没有这样，我就会自己死掉那种，就是自己把自己杀死。所以我很不喜欢玩这种需要操作，就是手感嘛，还是操作。可是 CSGO 我就很喜欢，还是因为它是射击走位吧，应该说走位。我很不喜欢需要很大量走位的游戏， CSGO 我觉得还好，就是走位我是真的没办法，可能是没练习过了。好，然后这个连环清洁工们呢，就是我一开始买的时候我卡在第一关，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买错，想要退掉，然后我就有跟主人说，我就说主人你帮我玩玩看，因为我真的过不了关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好啊，然后我就看他玩，然后就发现他超丝滑的，走位超丝滑。好，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玩到第二关吧，哎，这也应该算第三关。好，反正我跟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然后第二关结束之后，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讲话，那你选那个人讲话代表你下一关就是属于他的那个关卡，每个人都不一样。主人是选另外一个关，然后我选的是一个黑人女生的关，那一关超难，因为那一关有1楼、2楼、3楼，然后是在街上，所以它就是它的困难程度是很比主人那关还难，因为他就说在街上，然后有一些旁观者，如果发现你，他们会告密，那告密之后警察就会来更多。我觉得如果你想挑战看看，可能男生们也会喜欢这个游戏吧，连环清洁工们。因为它有任务，然后有躲敌人跟整理清理清扫，然后有时候还可以攻击敌人，这样。对，这就是非常需要抓紧时机的一个游戏。这个我觉得你们可以玩玩看。好，下一个呢，我想推荐是Untitled Goose Game， 这应该很有名，就是一个无标题的鹅游戏。之前很久之前都陆陆续续在 FB 上面有看到有人在玩这个游戏，然后是今年我才买下来，就跟主人分享。 然后他就说这个游戏之前很有名，就是很多人都在玩。然后呢，我一开始就是玩第一关的时候，我就突然，我就是想说，就是把那个农夫关在外面，然后结果就触发任务，他就说我完成了隐藏任务。可是呢，关在外面之后，我就发现我没有拿钥匙。后面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的钥匙是在野餐垫上，然后我在那个农夫那块地里面，然后把门关上。然后后面我就玩完我就说啊算了，就是暂时没有解答，我就去睡觉。那当然去睡觉就是要找一下攻略嘛，然后就看到了那个旁边有一个小洞，然后我又开游戏的时候，他把我重启耶，就是他停在就是游戏的初始画面，我吓死，我想说啊我的那些任务又要重来了吗？没有，我点那个 tab 接应看，哦还好还好还在还在，然后反正他就是要去捣乱人们的生活，然后你有一些任务再生，对，那最后我现在是玩到倒数第二关，对，我有看别人玩那个每一关只有六分钟的那个，那超夸张的是，他这那个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他破完那个关卡，他最后有一个小彩蛋，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挑战看看。我那天是看一个人蠢蠢 YouTuber。他叫蠢蠢，就是蠢蛋的蠢，他就是挑战那个六分钟，他心态直接快崩了，因为每一关只有六分钟，其实是很惊险很惊险，就是你一定要没有任何差错，然后时间要抓得刚刚好，对，因为我前面都是玩那些真理归类嘛，然后主人看到我说你买的这个游戏跟你前面买的是差很多的，因为这是一直捣乱的游戏，我就说对啊。然后他也有玩，就是他也有帮我，他有玩玩看，对，也算是帮我破关吧。好，然后再来，我要推荐另外一个游戏是《Overcooked 2》吧。但是我玩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两个人一起玩比较好玩诶。他有两个厨师嘛，就是都是三个，然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要好朋友一起玩比较好玩。不然你就是自己要一直切换，就是你要控制 A， 然后控制完 A 之后，然后你再控制 B。因为如果两个朋友的话，就可以分工合作。对，我觉得这比较适合两个人一起，两个或三个，我不知道能不能三个。对，但是一个人玩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像那种什么，有些手游也会出料理游戏，然后 Steam 上面这个 Overcooked 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把它变得任务更多吧，就是你需要的菜单更多那种感觉，因为手游最多可能就四张，就是你需要出四道菜最多最多，可是那个 Steam 这个 Overcooked 它可能就是一直五张还六张，对，你需要出五道还是六道，然后都有时间限制。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两个人一起玩会很好玩，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很惊险啊。然后这个也推荐给你们，我最近又买了一个游戏叫 Coffee Talk， 它也是那种 2D 像素风吧，这个也是我看到有人推荐说如果你喜欢玩 A Little to the Left 你应该也会喜欢这个。然后我发现真的工作以后开始需要这些疗愈的游戏啊，或是一些实用小物跟在自己身边嘛。对，我最近也有买保健品，这一次我是觉得不错啦，就是至少它可以让我睡得比较好，或是没有睡好然后起来也不会这么累。我其实昨天没有睡好，然后我早上就想说没睡好那我来录音好了，可是呢，因为我是新电脑嘛，然后跟新配备， 然后我就想说早上没有什么车子的声音，那可能可以录。可是呢，我就试了几种收音方式，我觉得都不太满意。然后你们可能这一集会只听到一个电音嘛，就是那种声音，我也不知道怎么消除。就是如果有知道的人，可以私讯我，推特私讯。然后这集可能是已经是收音最好的一次了，因为我早上就是试了很多次，我就觉得好累哦，那我就想说还是先睡一下好了，结果。我是5、6点起来的吧，结果睡一睡，我差不多，不好意思，所以我差不多1点醒，然后我现在才开始录。哦，我讲一个事情，就是我最近不是说工作上面顺利放松嘛，然后睡觉就想要听一些东西，然后听自己的节目，然后我发现。为什么我以前的情绪转折没有做得很好？开始挑自己毛病。就不会越来越好的啦。可能那时候是自己觉得 OK 吧。最近也是有点想念录音，然后想念以前发文。你们每一个鼓励，还要来说个书。这一本呢，也是英文的，可能需要中文吗？好，没关系，等我一下，我去拿。好，我回来了，我拿了2本中文书跟一本英文书。先来英文好了，可是我英文真的。退步了很多。我这一本是旅游书啦，它的书名叫《Escapist》，就是逃离者、离开者。它其实是一个杂志吧，然后这个是2016年，他说是 Special Edition。A Journal of Places Less Explored，就是去一些冷门的地方。好，然后为什么会得到这本呢？是当初在一个二手书店看到，因为它就是全英文，然后有精美的图，因为旅游书嘛。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可以锻炼一下，结果呢，买回来都没有再看。希望之后有时间看，然后而且可能如果这些地方还在的话，会想要去。讲它有哪些地方？第一个是 Buffalo，然后它上面写说 "The Great American City Finds in Its Wings Again, Here's How."那第二个是 "The Atlantic Rocks That Offer a Wheel"。Of a time，然后第三个是越南的首都 Find out why Vietnam's capital is ready to scoot ahead. Palermo, the deliver the good life despite you know who。不然我觉得那个 Wellington 好了。New Zealand's quiet capital has a lot to blow about。第六个城市，因为这本书其实很厚。第六个城市，好，然后它里面还会推荐一些，就是广告茶叶吧。Wellington 在纽西兰。Life's a breeze. Fiona Wilson reporting from Wellington, with its isolated cutthroat location and stunning sea views. This might be the world's widest city, but it's not all hot air. The Zealand capital is home to incomparable coffee, exceptional seafood, and a strong cinematic pedigree that's enough to see even the most experienced travelers blown away. Wellington is putting on its best weather day after day of dazzling winter sunshine and scarcely a breath of its famous winds. Mount Victoria, a 200-meter tall hill that rises over the city center. Wellington unfolds with a fiery clarity that reveals both its roller coasters, topography, and its model scale. 但我发现一件事，我起床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耶，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好，没关系，我再念一段好了，因为这一页快念完了。其实 On one side there's Miramar, the neighborhood now home to a film industry that has turned Wellington into a Hollywood player. Beyond it is the quiet but pricey suburb of Seattle. Nearby is Oriental Bay, which benefits from all-day sun when it shines, and a beach enhanced by golden sands. Further along the waterfront is the business district and Parliament. In the distance, ferries cross the harbor from Queen's Wharf to Day's Bay, stopping only at small island of Matthewsons. 这本旅游书的好处是什么？它有推荐住宿，但是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收费，就是没有给业配费还什么的。它住宿、吃东西、咖啡厅、酒吧，还是购物的地方。哇，它还有运动的地方也推荐给你，还有一些文化馆吧。好，这就是纽西兰 Wellington，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反正我念错了，不要怪我，我也没做什么功课，就是简单的说书。The Escapist 推荐给你们。好，终于来到熟悉的中文。好，先从这个美丽的好的开始。这本书呢，是我国中的时候买的吧。嗯。它的标题是你若只手不离我便生死相依，青蓝子。嗯，我可以念几段啊，这个还蛮，反正它里面的诗都很美，或是散文什么的。这篇徐志摩写的，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见水云游，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有一流见水，虽则你的明艳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去更扩大的湖海投射影子，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见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这一年金秋的十月，林长明出国考察的期限到，你会因随父亲悄悄的回国，谁都没有和徐志摩说一声。耕种的诗人收获了爱情的花朵，却没得到爱情的结果。徐志摩从憧憬中醒来，大动，再繁华的城市也荒芜，只因这座城市没有你在灯火阑珊处。好，所以他就失恋了。 他后面这个很悲伤，荒凉的橙子，我眼前暗沉沉的地面，我眼前暗森森的竹田，他，我心爱的，哪里去了？那女子，她的眼明星似的闪耀，我眼前一片凄凉的街市，我眼前一片凄凉的橙子，灾难后的橙子，只剩有寡残的人尸。黎明时，我忧匆匆的起身，打开我的窗读，进来的却不是光明，进来的是鲜明的爱情。树枝上的鸟雀已苏醒起，我倾听他们的歌音，他们各自呼唤着他们的恋情，就只我是孤身。这是生命与快乐的时辰，我在我心里说话，各个的生物也有他的欢心，在阳光中过他的生活。他们在各个同伴的眼内寻着光明，那联系的光明，这是相互联系的时候，这是相互爱恋的光阴。他把他们的故事写得很美。其实这本我也没有看完耶，就是有时候无聊，因为以前有作文课嘛，然后就会翻来看看有什么灵感，这样有什么修辞啊，或是可以用的东西，这样。它就是有点像把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然后把它写上去，把他作品收录。哦，我看到一个很色色的，这个人叫沈从文。我的肚子已经在叫了吗 ？Oh my god！ 这个真的是太 OK OK， 你们可以懂以前言情小说的大概的感觉。这个标题叫《送》，然后作者是沈从文。说是总有那么一天，你的身体成了我棘手的地方，那转弯抹角，那小腹平缸，一草一木，我全都知道清清楚楚。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我嗅惯着了你身上的香味，如同吃惯了樱桃的朱雀，辨得出樱桃香味、樱桃与桑葚以及地梅味道的不同。虽然朱雀并不曾吃过，桑葚与地梅也明白的，你是一株柳，有风时是懂，无风时是懂。但在大风咬你、撼你一阵过后，你再也不能动了。我思量，永远是风，是你的风。好像有那么一点那个味道。改天也可以念念其他书给大家听，因为有其他我还蛮喜欢的。是今天刚好拿到这一本。那在下一本，这一本就简单很多了。它是一日一夜艺术史。然后他是一个韩国作家做的，然后金融书作者，然后由新译者翻译，然后我目前有看了一部分。那我可以讲一个我之前蛮喜欢的一个东西，每一页就是一篇简短的，好，那个两篇好了，第八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她靠着椅背坐着，像是听到有人走进来的声响，转头观望。挂在耳朵上的珍珠仿佛也挂在了她的眼睛里，珠泪欲滴，但她的表情既不那么悲伤，也不太难过。面对这张仿佛能吞噬世上所有喧嚣的宁静画作，不允许有任何的心浮气躁。这幅画就如同里奥纳多·达文西所画的《蒙娜丽莎》一样，淡淡地描绘出与脸部肌肤相连的眼睛、鼻子、嘴巴的线条，以此强调真实感。不好意思，以此强调真实感，因此又被戏称为北欧的《蒙娜丽莎》。这张淡雅端庄的肖像画里，用了令人联想起流行在梅尔维旧居 荷兰台夫特蓝瓷的蓝色，与宇宙不同的沉稳黄色，轻抹在唇上的红色，除此之外也仅在添加了白色与黑色。然而画中的模特实际身份无人知晓，推测应该是维梅尔的子女之一，或者是在家里帮佣的女仆。如果是后者的话，才可能衍生出电影和小说《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作者，这幅画的作者是约翰尼斯·维梅尔，然后他是油彩，约1665年。他目前的位置应该是在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然后这篇呢，我要讲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其实我有看过电影，是对，就是史嘉丽·乔汉森演的，反正也是以前国中我们的美术老师给我们看的。那时候国中我很喜欢上美术课，因为他都会讲一些艺术史，然后像里奥纳多年轻演的那个《罗密欧朱丽叶》，我也有看，也是那个老师放给我们看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我可以讲一下。我只记得最情欲的那一幕，就是那个主人帮史嘉丽·乔汉森戴耳环，可是其实那时候的身份是不允许他们做这样做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是主人跟女仆嘛，所以他们是地位划分很清楚。可是他就，因为他是模特，所以他就帮他戴上那个耳环，然后就变得整个很情欲流动。嗯，因为那是那个文化很保守的时代，然后加上他们文化上地位上不太可能有这个举动。对，可是电影就这样演出来之后，然后情欲流动嘛，然后他就把他当时那个害羞脸红，有一种娇嫩欲滴的样子，然后把它画下来。但是是电影啊，就是也不知道实际真实发生，但是我觉得喜欢艺术的人应该会喜欢吧。我在讲什么废话，就是反正你们有机会可以看看那个电影。他其实有一个电影，我忘记电影名字了，可是他是在讲毕卡索。然后他里面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就是毕卡索跟他的老婆吗，还是情人，就是他就会请他们当模特嘛，然后他就画他们，然后可是他每次画的都是女生眼睛是闭着的，然后那个女生就问他说，为什么你都要把我眼睛画闭上，然后毕卡索就说，就是我只会画我爱的人的眼睛。嗯，然后跟最后呢，他就是有帮那个女生画眼睛打开的样子，就是在表白了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浪漫，那个感觉就是有些人有自己的坚持，可是因为你的出现，然后他打破了这个坚持，就是有个特例的感觉。嗯，好，继续下一个。这个吧，梵谷，我蛮喜欢的，《消失的假设医生》第43篇。梵谷在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光选择定居在巴黎附近的奥塞小镇，这是因为他觉得可以和他的精神医生，也是绘画爱好者和业余画家的保罗·加瑟一起谈论艺术并接受治疗。然而当治疗开始之后，他却又担心性格火爆且刚失去妻子的严重抑郁的加瑟医生能否治好自己。尽管如此，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直维持着美好的情谊。画作中医生无精打采的样子，就像一个沉浸在悲伤中才刚回神的人似的。桌上的杯子里插着毛地黄，这种植物就是用来制作梵谷所患的癫痫症或躁郁症治疗剂的原料。这是梵谷画加瑟医生，然后他的标题就讲 这个画作的名称就是加瑟医生的画像。好，加瑟医生的画像共有两幅，本幅作品在1990年5月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各位要不要猜下多少钱？好的，以8250万美元的高价售出，买主是日本大昭和制纸集团总裁齐藤辽英。齐藤从未向大众公开过这幅画，甚至留下死后同葬的遗言，所以这幅画就在他旁边。1996年齐藤去世后，这幅画就呈现消失的状态。但是呢，它最下面有一个字，根据日文版维基百科记载，这幅画在齐藤死后又被其亲族拿到苏富比拍卖会上竞拍出售。那它可以卖多少钱呢、啊？我们来查查看好了。加瑟医生的画像。哦，这是哦，书里介绍的是第一版本。哎，他没有再拿出来卖耶。那他卖，他没有说价钱耶，他只说卖给了苏富比。第一版本卖给了苏富比，第二版本被收在奥赛博物馆。好，反正我小时候就觉得跟梵谷有一种，不知道，我就特别喜欢他。虽然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疯子，但是我就是喜欢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讲到电影那个特例，我想补充一下，我也看过一个电影叫《锣鼓喧天》，我找了很久，因为呢也是之前在读书时候老师给我们看，然后我又记得当下一个片段，我真的很爱记这种情情爱爱耶，就是应该说男主角是一个大一新生，然后他就是无意间看到女主角，觉得她很漂亮，然后想去搭讪她，然后女主角就是跟他说我有男朋友了，然后他的男朋友也是在同一个学校，然后那个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个就遇到男主角跟女主角，然后男主角就说哎，你今天没有戴你最喜欢的绿色耳环什么之类的这种，哦，绿色眼影的、啊。然后女主角说：“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的是绿色？”然后他就说：“每次看到你都是画绿色的、啊，所以你应该是很喜欢绿色啊。”然后后来女主角就觉得，因为刚好跟男朋友有点摩擦吧，或者是一直以来的问题，然后刚好她跟男主角就短暂就是说拜拜，就是他们要去各自去地，女生要去找男友，然后那个男主角要去练习。所以他们就分开，然后女主角看到男朋友的时候就问他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什么颜色这样，然后那个男朋友竟然答不出来，就开始在那边乱猜，就说蓝色黄色红色这种，然后那时候女生就觉得心寒吧，所以她对男主角的那个心情就飙高，就是往上加分那种感觉。对，这是我印象深刻的片段。因为我前一天其实有打一些想要分享的事，对，那我今天应该是都分享过了，最后我要来分享一个东西，分享两个东西好了，分别在脸书跟 IG。 最近一个粉专真的是疯狂出现在我的页面，真的疯狂，乐高深夜剧场。他就是非常直白，就是他用乐高然后做一些色色的场景，而且重点是哪里可以买到那个鸡鸡乐高，就是我每次看到我就觉得超好笑，然后底下留言也是很有才，他又讲说我每次看你的粉专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印，然后他有一些就是他创作完用乐高创作完场景之后有人嘛有场景，然后他就会底下也会给番号，有一些有一些没有，因为他会说创作灵感是来自哪一部这样，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像因为是11月的关系嘛，所以这个粉专就是 红起来了，因为 November 吧，然后他们就每次看到就觉得天哪，不能色色，不能色色，为什么要让我想起这些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笑的。然后另外一个粉专我也想分享，它叫奇葩装潢分享中心。这个应该有在看的人都知道，就是他就分享一些主要是台湾，但是有时候也是国外的东西，就是装潢很奇葩，可能你的床旁边就是马桶，或是你就是睡在阳台那边，或者是冷气装在阳台外，反正你们可以去逛逛，会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然后 IG 的话，我想分享三个东西，三个账号，因为我最近工作有时候压力大会看。就 IG 有一个是 Rug Brush Washing ASMR，他的账号是 Rug，就是 RUG 嘛，Washing WASHING，然后 ASMR 中间都没有空格，没有任何符号，就是把它连在一起打就对了。就是洗地毯 ASMR，简单直白的翻译就是这样。我超爱看洗地毯，我就觉得很疗愈。然后有时候也爱看打扫的，虽然有些打扫的真的很脏，所以我有几乎都是看洗地毯比较多。然后第二个是不可思议也有推荐过，就是搭讪不要太努力那一集，我也是很有共鸣。然后他推荐的也是直男行为研究社。里面超多就是各种，我会觉得这些男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搭讪，就是他们已经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跟女生交朋友，甚至连交朋友都有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先当朋友，然后他就很想要跳过朋友这一块，然后到男女朋友。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先从交朋友开始啊，就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都去看。变异的螃蟹，然后跟不可思议有一集，大家不要太努力、太用力，因为我最近也有在听，就是晚上就是没事做，然后都会听自己的，或是听别人的。我看一下哦，他那一集叫《大家不要太努力》，对，我就觉得说这些男生是根本已经没办法跟……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刚刚有一点。没声音了，因为讲太多话。我是觉得说这些男生已经没办法好好的跟女生交朋友，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行为。好，反正这个账号"直男行为研究社"在 IG。他最近新的一篇是什么？美金17,000，想跟你谈笔生意。然后我有我自己的地位、手段、人脉、团队什么的，反正就是很莫名其妙。然后他讲话也是中英夹杂。好啊，虽然我也是有时候也会，男生们可以去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行为出现过，然后女生可以就是边看边笑，这样边看边不知道想批评、想骂就骂。然后第三个是迷因相关的，它叫 Stay Home。dot meme，它整个拼法是 STAYHOME，这边是连在一起的 stay home，然后后面有一点句号，英文句号这样，然后后面就是 meme，我觉得超好笑。虽然它好像都是影片，但是我是觉得真的很强。他每次都会放上那个一个人抽枪的那个图，我就觉得超好笑。因为每个影片都蛮搞笑的。这就是今天也讲蛮久的耶，我应该会再剪辑一下吧，看看收音状况如何，然后再决定以后是要怎么录作品啊，或什么的。反正就是近期先跟大家更新一下近况，就是总结一下好了，找到主人。被主人玩到坏掉，然后工作要用到很多东西，所以去采买。刚刚也开箱过了，然后 有圣诞节跟朋友约好了，但是圣诞节呢，应该会再出一集《Get Ready with Me》，就是真的从素颜然后到化妆吧，然后分享了念了几个书，然后分享了几个 Steam 上的游戏，大家可以去玩玩看。那我知道，就是你们也在等我出作品，我也很想出，但是看看这一集的效果如何吧，就是这个状况。然后其实我今天要录之前真的超紧张，就是一直听完觉得不行删掉，听完觉得不行删掉。那到现在也是就这样录完了，好，那我在想可以改天可能可以出一个，没关系，不要再出了。都快被作品就是大底累，好了，没关系，就是可能闲聊跟作品就好了吧。因为我自己有在构思一些新企划，可是我觉得需要用另外一个账号来做。反正这就是今天的内容。那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收音状况比较不好的话，先跟大家先说声抱歉。就是感谢你们的耐心等待，然后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我会继续加油的。希望这集有短暂的缓解到你们。好，就这样，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